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每到周末的这个时分，就会与你相会在《燃亮的一生》节目时间了。在这个节目里，主要为你介绍的是从18世纪开始，神差遣他的仆人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的各位宣教士的故事。最近一段节目时间，我们为你播讲的是近代宣教运动的先驱，被誉为近代宣教之父的英国人克里威廉的故事。正是他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已从英国出发宣教印度，拉开了近代宣教运动的大幕。上一集为你讲到，与传福音复兴起来同时发生的是当地有些人酝酿已久的反对的声音，这声音随着薛兰堡总督的替换变得具体起来。克利和同工们被限制在当地传道，一时间阴云密布。欢迎您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克里威廉》，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是个小鞋匠，
他是转变时代的属灵伟人，
他在印度宣教，
他写了和马丁路德95条齐名的历史文献，
他成立了首间海外拆船机构，
他被称为近代拆船事业的先锋。
我们要期待神成就大事，更要努力为神成就大事，
这是他的名言和写照。
燃亮的一生，克里威廉的一生。
另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出信者常常出现偏差，他们经历背景与其他基督徒完全不一样，难怪有些人会跌倒，甚至连基士拿与家人也因为很多事屡屡不改，自相争吵，多嘴造谣而受责备，不过是爱心与体谅的责备。有时出信者也会为了一些小小的不实或误会而大发脾气，以致动了粗口，甚至动了拳脚。霍威廉在这些黑暗的时日里写道，有时真的很气馁，他们常常攻击争吵，不说实话。宣教是最艰难的工作，实在不是在这热带中行走。有一次基士拿发脾气后，霍威廉说，克里昨晚又是一夜没睡。提起这些事，克里自己说，与欧洲人比较起来，他们就好像大孩子，我们当义不容辞地鼓励、增援、忠告、教导、责备、调解，能让他们一直保有温馨的爱。我们需要操练很大的忍耐来面对这些人尚未开垦出的心灵，但同时也为着他们的行为改变与福音知识的吸收，我们也常感喜乐。就算从他们最差的地方着眼，他们依旧算是优秀的当地人。克里在加尔各答教书的时候，晚上用来祷告讲道，集中精神改善那里欧亚混血儿，特别是葡萄牙裔人的生活情况，因为在那里欧亚混血儿的境况尤为不幸，他们被父系的种族弃绝，也被母系的种族所驱逐，没有人接纳他们，所以特别需要安慰和同伴，需要宣教士给他们的帮助。克里同情这些人，而他们也喜欢聆听他的教导。 这些常被忽视的人在克里和童工那里得到了安慰。周末，克里去薛兰堡有很多的事工，其中一项就是照顾病人，瞎眼的、瘸腿的、跛足的都来求助。克里治疗着他们的身体，同时也给他们属灵的药物医治灵魂。克里早年对药理感兴趣，虽然没有受过医学训练，但是在汤约翰的指导下，他学习了很多医学知识，足以胜任照顾印度人的身体。此时，宣教同工希望训练本地的信徒服侍，就带着他们巡回布道。这个决定对于一些新生的信徒也颇有帮助。这些本地信徒无疑是福音大能的明证，也是基督在印度人中彰显改变生命能力的见证。因着村民得以从自己人的口中听到耶稣基督的故事，就更加强了宣教士的工作果效。对未来，克里抱着无限的希望。当年他在鞋匠摊边看着自己自制的地图，就透视到整个世界在基督的管辖之下的情景。现在他心灵的眼睛又看见为神赢得的东方世界。没错，克里所带领归主的人数并不多，结果也不辉煌，不过这些只是可见的成果，比起东方世界成千上万人生命被改变显得微不足道。克里知道福音的清流在人身上能够做出何等的工作，可是克里却不知道他所撒的种子已经引发印度的掌权者与人民的反对。福音传扬的成功与胜利总是伴随着想要摧毁他们的恶者势力。麻烦从1806年开始发生了，卫斯理爵士于1805年退休，魏爵士对宣教士非常的友善，从来不阻挠他们在东印度公司领域里的事工，他甚至允许他们在加尔各答公开传道。然而东印度公司却不赞同他的做法，更不能同意他的态度，他们认为威廉堡学院是无谓的浪费。等到卫斯理爵士离任，东印度公司立刻表态，要求宣教士在公司领域内放行时要办通行证，某些地区则全面禁止宣教。新任总督站在公司一边，并且声明东印度公司没有赋予差会的特权。有一条韦克船长主航的船载了两名新的宣教士抵达印度，让这事情到了一个顶点，船长不得不卸货，宣教士被勒令返国。不过宣教士还是入了境，为此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克里被招去，受命不得对本地人讲道发单章，也不能派本地传道人去做。总督不干预当地人的偏见，同时请克里先生与其他同工也同样不要干预。克里极其颓丧地带着这个坏消息于半夜抵达薛兰堡，他叫醒所有同工，告诉这件事情，他们需要订立新的策略，也迫切为此祷告。他们自问着，难道我们又要退回到起初的地方吗？幸好差会坐落在丹麦领土，当地政府已经允许全力保护。克里把这种情形呈告印度的总督，礼貌地提醒他差会是在丹麦管辖之下。协议终于达成，政府承认其实没有人投诉差会或宣教士，克里一行人得以在薛兰堡继续发展宣教事工，他们也能散发圣经，在自己的地区或在加尔各答的私人住宅中讲道，只是他们不能公开在城里传福音。命令中也说，印度信徒如果出于自愿也可以讲道，但是不能经过差会差保外出工作。这仿佛敲响了宣教的丧钟。马思明说，就传福音而言，一时我们好像死了一般。 就这样，在印度全国所有施工发展的计划似乎突然间停顿。克里写信给英国国内的支持者说，我们在薛兰堡无疑成了阶下囚，而你们新差遣了两位弟兄加入我们的阵营，我们此时的情况很像使徒时代，受命不得再奉主的名教导或传讲。前一段日子敞开的福音之门让我们兴奋，而如今因这残酷的消息，大门又紧闭了。克里建议大家要平静温和，他又说，公然的反抗总督可能引发明文禁止我们向本地人传福音，并且破坏苦心经营的差会。另一方面，我们若稍允许对目前的风暴让步，事过境迁后不仅得享目前的权利，并且可以获得渴望已久的完全的自由行动。此后一段时间，他们陷入了试炼的日子，然而在黑暗中，星星之火仍然此起彼伏。既然印度的施工不能推展，宣教士的眼光就看到更远的工厂，他们考虑到缅甸或中国开拓新的施工，因此决议差派宣教士前往缅甸。克里要他们考察在缅甸工作的可能性，大伙儿是否可以转移阵地。就在启程前往仰光的那一天，有位通晓印度文的缅甸人抵达了薛兰堡，自愿把目前翻译为孟文的福音书再翻译为缅文，华人工匠也自愿教孟人切割木板来印制华语福音书，这似乎显出神的带领。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虽然努力争取，在薛兰堡本地传福音的步伐却被迫停了下来，可是传福音的事工不能停。克里和同工把目光投向更远处的缅甸与中国，前路究竟如何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他必领我经过旷野中的道路，我将看见沙漠中他开江河，天地将要飞去，他的话语却